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2025年的新闻人物之一，澳洲的神秘年轻女富豪杨澜澜，最近有关于她更多内幕和细节的起底。10月4号，《每日邮报》发表了一篇长篇报道，曝光了杨澜澜更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登出了更多照片，也有对知情者的采访。至于吃瓜群众最关心的杨澜澜到底是来自于哪个天龙人家族呢？其实《每日邮报》的这篇文章并没有直接回答，但是从新发现的情况结合一些线索，我们还是能够做出更多推测的。报道中说，律师透露了杨澜澜的一些信息，说她14岁的时候就被父母送出国读书了，很少回中国。那杨澜澜今年是23岁，14岁的时候就是9年以前，也就是2016年前后。其实我们知道2016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人民币的汇率改革引发了资本出逃的狂潮。2016年前后呢，也正是万达、海航、安邦、复星这些巨头在国际上狂买的时候啊，高杠杆收购是那个时候一个时髦的做法。这些巨头们从国内的银行贷钱，完成对海外资产的收购，有的买酒店，有的买保险公司的股份啊，还有买不动产的都很多。其实呢，是相当于以这种办法把人民币置换成为海外资产了。这一轮资本出逃的狂潮和海外并购的狂潮，又是在中共十九大之前发生的。在十九大上，习近平将完成连任，所以那一波出逃是国内权贵们的用脚投票。年仅14岁的杨澜澜就是在这种风雨飘摇的时刻被送出了国。杨澜澜在澳洲的生活不是奢侈，而是极度奢侈。比如悉尼皇冠酒店有一家日式餐厅，这家餐厅非常火，要预订它的10个经典套餐当中的一个，有可能排队要等两年。最低消费是380澳元啊，这个消费倒不是说特别的高，关键是位子难等，但是这对杨澜澜来讲并不是问题。他曾经在朋友圈分享过一张照片，就是在这家餐厅开了一瓶价值1000澳元的香槟。这里顺便提一下啊，之前在社交媒体上没有查到杨澜澜这个人，并不是真的他连社交媒体都不上啊，就这么与世隔绝了，也并不是他真的没有留下任何数字痕迹，而是在社交媒体上他用的是别的马甲，并不是直接用杨澜澜这个名字。比如被邮报记者挖到他在 Instagram 上就曾经用 Cynthia 辛西亚这个名字。出事以后，那这些账号呢也被他给消掉了，增加了人们了解他生活的难度。但是记者采访到了杨澜澜的一些熟人，熟人说杨澜澜就像许多小小年纪就被父母送到西方来的富二代、官二代一样，英文不好，所以只在华人圈里社交。还说杨澜澜在熟人圈里分享的照片充斥着疯狂购物和在悉尼顶级餐厅的就餐，他每天都吃高档餐厅，基本上呢，他去的餐厅都入选了2025美食指南，那基本上就是拿着这本名册一家一家吃个遍的。在衣食住行这几个方面，衣和食是最容易被人找到线索的。杨澜澜哪怕去警察局都是从头到脚的名牌，记者从他头戴的路易威登棒球帽到脚踏的爱马仕靴子都给标出了价格，就他这一身穿搭展现在所有人面前的这部分都至少价值数万澳元啊！当然肯定在他的家里有巨大的 walking closet 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名牌，以保证他每天出门穿的都不重样啊！人家杨澜澜其实也不是不想低调，而是他压根就没有奢侈品牌以外的衣服。杨澜澜在香奈儿的客户名单上是属于 VVIP 这一档，所谓 VVIP 就是比 VIP 更高一档，是 very very important。 文章中说，香奈儿曾经在悉尼歌剧院包场上演《胡桃夹子》这出芭蕾舞名剧啊，回馈这些 VVIP 客户，杨澜澜也收到了请柬啊。其他受邀的人都是名人，要成为香奈儿的 VVIP 是什么条件呢？最起码每年在这个品牌上的花费得在100万澳元以上。其实杨澜澜要达到这个标准并不难，她不仅经常光顾路易威登和香奈儿这样的奢侈品专卖店，有的时候甚至包下整个店，顾客只有她一个人。那这在不经意之间也是印证了之前留学生圈子流传的一条消息，说天龙人的确就是如此的，有的时候他们会包下整个店，打造专属于他们自己的至尊购物体验。这就如同坐飞机要坐私人飞机一样，航空公司的头等舱已经不足以凸显他们的阶层尊贵了。不过这对杨澜澜来讲啊，除了要凸显身份之外呢，还有别的更加务实的需要，就是保密的需要，防止他个人的行踪外泄。 杨兰兰其实算是一种另类移民，但像她这种移民呢，给澳洲带来大把钞票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因为随着她的到来，他背后那个影响力也跟着进来了。他在澳洲这边有个啥三长两短啊，有个啥这个隐秘的消息曝光了，祖国就要有各种各样的掩盖和消毒动作。那这也直接破坏了澳大利亚的司法透明，破坏了社会公正，其实呢是负资产。那这就要说到移民问题是当今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矛盾，但是制造矛盾的主要并不是富豪移民，只有像澳洲和新加坡这样的国家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讲，是工作类移民和难民所带来的问题。像中国和日本都还不算大规模引进移民呢，都已经引起了社会非常大的反弹。看起来这是人口危机带来的问题啊，就是老龄化、少子化，你这个国家人口少了嘛，劳动力不足，就要通过移民来填补。但是呢，往根子上倒腾，这是一个经济结构的问题。就像许多国家在工业化之后，还要经过二度工业化，它的经济结构才会比较健康。那么人口问题呢，也是经过城市化之后呢，需要经过二度城市化，人口才能够有机会获得健康的增长。移民问题啊，其实是和这个城市化和人口问题相关联的。那这个话题我觉得是很有意思，值得深入聊一聊的。那明天我就想在会员网站文招.ca 上来仔细聊这个话题。加入会员的方式是您用网页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文招.ca， 进入主页之后有加入的步骤提示。好，拉回来继续说杨兰兰，她不想泄露任何一点行踪，这有可能是她包下整个香奈儿专卖店只有她一个人购物的原因。迄今唯一知道的杨兰兰不戴口罩的照片，就是她上个月和朋友在悉尼现代艺术博物馆用餐时候的照片，被狗仔队给拍下来了，就是照片里左边这一位。杨兰兰会在10月17号再度出庭，这次她就必须本人到场了。前两次都是通过视频连线，现场只有律师啊，这都是为了减少被别人看到的机会，但是法官不干了，要求10月17号他必须亲自到场。尽管法庭不允许拍照，但是呢可以旁听啊，所以在悉尼的朋友呢可以试试能不能够去旁听一下啊，这也是司法透明的需要嘛。在法庭上，杨兰兰就必须摘下口罩露出她的真容了啊，哪怕法庭没法拍照，可以用素描画下来，但是通过外貌的对比推测他出自于哪个天龙人家族，那接下来啊，只要真容有了嘛，也会更靠谱一些。所以大家也别急，尽管现在还没有特别实锤的资料，但是杨兰兰毕竟身处自由社会，不会像于朦胧事件当中那样啊，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啊，到处去给媒体下禁令又网上删帖。杨兰兰在自由社会犯了事儿，有官司在身啊，所以呢还是很难藏得住自己的消息的，总有办法能够查出来，总有渠道能够透露出来的。杨兰兰也忠实实践了鸡犬升天这句古训啊，媒体披露她所养的一只柴犬也享受到了名牌待遇，这只狗狗也有专属于自己的路易威登枕头和爱马仕毯子，还有一条价值990美元的狗项圈，以至于杨兰兰的熟人都感叹啊，自己拥有的名牌还不如这只狗多。当大家了解到了更多这位23岁年轻女富豪的生活细节以后啊，我想问问大家有什么感觉呢？会羡慕吗？妒忌吗？恨吗？那我反而觉察到在这个奢华生活的背后啊，这孩子其实也挺可怜的啊。我作为一个50几岁的老男人，从这个报道的字里行间首先嗅出的是个什么味道呢？是孤独、缺少关爱和压抑的感觉。像我这种人物欲极低，自从做了这个自媒体以后就更低了啊，更少出外活动了啊，所以我一双鞋10年穿不坏都不会扔的。我最近发现我在 Amazon Prime 上买电影和买美剧的钱都远远超过了我买衣服的钱，因为自从做这个自媒体起，我就给自己立了个规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内容创作者，我不希望自己的内容被别人盗版，那也就不能够支持去盗版其他人的内容啊，所以我只看正版的片子。在 Amazon Prime 上买片花的钱比买衣服花的都多。大概像我这种物欲比较低的老男人，反而对人类更深层更本真的情感会更加敏感一些。你就说炫富这个事儿吧，杨兰兰炫富有快感吗？ 这都很令人怀疑，因为他并不能够无拘束的去显摆自己的人生啊，他只能够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来分享生活，甚至在这个小圈子里分享都经常是蒙起脸来的。所谓衣锦而夜行，其实于知之啊，你一身都是名牌，却要把脸遮起来，就像穿着锦绣的衣服走夜路，深一脚浅一脚的，有啥意思啦？啊，你说你是锦衣卫，身着飞鱼服，腰佩绣春刀，可是你走道的时候都是挑夜道走，你和一个扛锄头的老农民有什么区别呢？你说你那个飞鱼服上的飞鱼啊，是哪个名家绣出来的？那又有谁知道的？还有呢，就是一个14岁的女孩被孤零零的扔在澳洲，很少回国啊，这也是律师透露的。那这既是表明了杨兰兰的身份很特殊，要深度掩藏，回国对她对她的家人来讲可能都会有额外的风险。也有可能呢，这就是针对前阵子传闻杨兰兰出事以后曾经回了一趟深圳啊，针对这个谣言辟谣来的。其实杨兰兰的护照作为保释的条件已经上交了啊，应该也回不了国了，这个一听就是谣言。另外你说是一个14岁的女孩没有双亲在身边陪伴，又不能够经常回家探亲，又正值青春期，生理和心理都发生巨大改变的时候，那这种亲情和感情上的缺失才是人生的重大损失吧。那你说这个损失路易威登填补得了吗？啊，劳斯莱斯填补得了吗？啊，也许行，除非路易威登是你亲爹，香奈儿是你亲妈。关于杨兰兰的父母到底身在何处，其实目前没有任何消息，是不是就不在身边呢？因为从之前对杨兰兰财产查询的情况来看，她最大可能是从家族信托里拿钱的。这种财务安排的典型场景，就是父母不在身边的情况下为子女做出的，尤其是对杨兰兰这种很年轻的子女。啊，当然杨兰兰的父母应该也会经常来看望她，但是这种探望和生活中的相伴感觉是不一样的。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讲，一个健康开放的社交圈子是更为重要的，这对于培养他的健康情绪和培养他的自信都至关重要。杨兰兰呢，其实应该叫杨藏藏啊，她的人生从来都是被藏起来的。她的一位熟人对《每日邮报》的记者说，杨兰兰是从2021年以后确定就一直待在澳大利亚。尽管他在悉尼大学读商科，但是几乎就没有在学校出现过，你看连学校这个环境他都是避开的。杨兰兰的律师也说他几乎不出门，有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说精神有问题呢，有可能律师是有为杨兰兰脱罪的动机啊，但是从他的生活环境来看呢，应该也是包含了部分事实。你说杨兰兰整日生活在阴影当中啊，这么一个年轻姑娘，她的心理能健康的起来吗？那么综合以上所有信息，尽管不是非常直接的证据，我们大概率还是可以确认杨兰兰就是来自于天龙人家族，也就是中国的顶层权贵家族。因为他隐藏的那个程度远远超出了一般富豪子女所需要的程度，而且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杨兰兰是有私人保镖的，在中国哪怕官至正部级，家属也是没有专门的保安待遇的，得再往上才行。而一般的富豪家庭呢，又没有这种程度的保密要求和保安要求，所以这两条线一卡，你大概就知道杨兰兰是来自于哪个阶层了。不幸生于帝王家，这是古代的皇族经常说的一句话，一般人听起来呢啊，觉得很做作很假啊，你是花式的在显摆，但是生活的真相的确就是这样。对一个十多二十岁的女生来讲，在阳光下无拘束撒欢的跑，还有正常的交友，远比你包下一家专卖店一个人购物更加重要。幸福是什么呀？幸福就在于身体无病痛，经济无窘迫，精神上有充实平静的，不仅要免于贫穷，还要免于焦虑和免于孤独，得享受温情，这才是人该过的日子，大家说对吧？杨兰兰和她的父母显然是想让她一直隐藏下去，但是在澳洲这样的社会呢，还是很难做到啊。杨兰兰只能够在法律保护当事人的这个范围之内，尽量寻找躲藏的阴影，但本质上这并不是权势，并不是金钱能够解决的问题，这也是天龙人力量的极限，也是帝国力量的极限啊！杨兰兰身后如果有一个庞大的祖国的话，那也不是啥事都能罩得了他的，只要在澳洲就不行。那这种极限之处呢，其实也是经常导致帝国崩溃的缘由，因为帝国控制不了嘛，所以那个漏洞它就堵不上，水就不停地从漏洞里灌进来，洞就越烂越大，最后导致沉船。那接下来呢，就延伸聊一聊，我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啊，经常容易陷入一种必然性的误区，好像一个国家要兴盛就有它不得不兴盛的理由啊，要衰亡呢也有不得不衰亡的原因。 但是在现实当中其实不是这样，而是一个坎儿一个坎儿的过，经常是一个坎儿如果迈不过去，那么这个帝国很快就会消亡了。你别看他之前多强大，可能几年他就没了。如果这个坎儿他能够挺过去呢，你看他已经气息奄奄了，就还能活很长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并没有那种什么大国任性他就老也崩溃不了这一说。比如我们看前苏联帝国，他这个坎儿呢，准确的说就是在1985年至1986年这两年，有很多因素相叠加，就超过了苏联帝国的能力范围。我们一层一层的捋下去，会发现触发危机的其实并不是很多人想的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上一期我们所说过的油价大跌事件。就是美国、英国和沙特这几个国家协商，在1984年到1986年大举增产原油啊，英国北海的布伦特油田那几年也大量增产，那么国际油价就从1984年的30美元一桶掉到了1986年的还不到10美元一桶，这就导致了苏联的外汇收入顿时腰斩，少了一半啊。但是你说少一半就少一半呗，苏俄刚刚夺权的时候困难比这大得多，不也挺过来了吗？那这次怎么就不行了呢？那这就要说到苏联后期军费开支的变化和油价的变化有非常直接的因果关系。在1970年啊，油价大约只有一桶三美元的时候，苏联的军事开支占 GDP 的比重也就是 10% 左右。于是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来了，中东产油国拿石油当武器，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搞石油禁运，这就导致油价有一波大涨，从每桶三美元涨到了十美元，涨了三倍多。那么苏联就趁机大卖原油，就狠狠赚了一票。军费开支占 GDP 的比重也上升到了 13% 到 14%， 增加的这部分那基本上就是靠卖原油的外汇收入给撑起来的。第二次石油危机呢，就是1979年至1980年啊，因为当时爆发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所以整个中东地区的石油供给受到了很大干扰，油价顶峰是涨到了每桶40美元，苏联的石油出口又暴增，又狠赚了一笔。那这个时候苏联军费开支占 GDP 的比重就飙升到了 17% 的历史最高水平啊！你能够想象吗？有这么多苏联的什么深蓝海军呢，还有洲际导弹的更新换代啊，这些那个时代东升西降的图腾也都是这个时候搞出来的。今天俄罗斯唯一的一艘航空母舰库图涅佐夫号航空母舰就是1983年开舰1985年下水的。中国的那艘辽宁号航母呢，它的船体是前苏联的瓦良格号，开舰时间是1985年，计划是1988年下水啊。然后呢，打脸的事就来了，1985年至1986年里根的石油战手段奏效啊，苏联的外汇收入被腰斩，那苏联也中了石油危机这个招，油价暴跌了三倍，那个瓦良格号的建造后续资金就不足，船体下水以后就被拖了下来。虽然瓦良格号停了，但是苏联的总体军费开支还是降不下来，左抠右省1986年军费开支还是占到了 GDP 的 15%。而且1970至1980年代苏联的大扩军直接让苏联的农业蒙受了巨大损失，失去了农业现代化的机会，因为资源都被投入了军工部门嘛。那么农业所需要的机械化还有品种改良都停了下来，还有灌溉堤防这些农业基础设施的维护建设啊，也得不到足够的资金投入。苏联的那个集体农庄呢，效率又是极低的，所以这些年苏联虽然在军工上突飞猛进，但是农业是在不断减产中的，这都是那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副作用。但是苏联领导人当时很乐观啊，咱们不怕呀，咱有石油啊，拿卖石油那个外汇进口粮食不就完了吗？所以在80年代早期的时候，苏联每年都要拿几百亿美元进口粮食啊，结果1985年1986年短短两年时间外汇收入腰斩，结果就是军事开支既降不下来，买粮食的钱又没了，苏联就受到了两头挤压。那这带来一个什么效果呢？就是让苏联内部的改革变得非常迫切了。那个国有企业长期亏损，成为填不满的无底洞。在苏联有大量卖石油收入进账的时候呢，国家财政比较宽裕，还能够不停的啊给这些国有企业擦屁股，还能够承受得了。但是当国家没有外汇收入的时候，这个无底洞就填不上了，改革就在所难免。不是谁愿意推进激进的改革，而是现在的问题变得很激进，有迫切要解决的需要了。虽然说时间和环境不同，但是呢，思考方式是一样的，就是当一个国家向外的路被堵死以后，他就必须目光向内寻找新的增长点了。在1985年 戈尔巴乔夫成为了苏共总书记，那么很快从经济到政治的一系列改革方案都推出来了。如果在1985到1986这两年，美国总统不是里根，苏联首相不是撒切尔夫人，没有把打压苏联的原油出口这个事儿进行的那么彻底，只要多给他几年时间喘过气儿来，苏联还能够挺多久，那确实很难说。帝国力量的尽头在苏联这里就是油价。国际原油市场苏联只是一个参与者，他却控制不了，那也就成了他船上的一个破口。苏联的硬伤一直都是在于他经济结构过于单一，所以容易被卡脖子。那么中共帝国他的力量也有尽头吗？当然也有许多，首先就像高端芯片还有能源这些东西，中国依然是高度对外依赖的，而且在这些领域中共对世界的控制能力也相当有限。其实对内中共的力量尽头也有很多，比如无论他现在怎么做，年轻人就是不生娃。在一胎化的阶段呢，他是可以做到控制全国女性的子宫，而今天反过来要增加人口的时候他就做不到了。还有就是这个社会基本的分配和交换关系中共是动不了了，这是他力量的尽头。也许习近平前几年考虑过能不能够退回到1960年代的状况，生活资料走供销合作社，生产资料走计划调拨，但实际上已经行不通了，他也放弃这方面的念想了。还有一处力量的尽头，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杨兰兰这种事，这是中共掩盖真相和封堵信息力量的尽头。它发生在澳洲，那你确实是管不了了。中共当然会对这种事情施加影响，但是要间接的多。那这种事情的曝光带来的直接效果呢，就是刺激国内民众的情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嘛。一个23岁的女生，仅仅由于她特殊的身份，就能够拥有普通人几辈子都梦想不到的奢华生活。还有比这更能够刺激牛马们愤怒的吗？盲信办要整治挑动极端对立情绪，可是这个情绪的源头在哪儿？就在中南海嘛。这种情绪呢，它不一定马上导致一次街头运动，但是它经常会成为权斗的燃料，权力斗争经常利用得上这种事情。杨兰兰这个事呢，现在还没有走完，让我们静观它的进一步发展吧。那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明天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点 CA 上，我们来聊移民矛盾到底有何解。